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啊，何其啊，就是没想到啊，哎呀，没想到了，我这个自信心啊，本来是清净的嘛，从来没染污过嘛，现在也没染污嘛。啊，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因为自信本来具足，所以有求必应。向哪里求？向自信清净心里面求，不是向外求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还有哪一样求不到？不向自信里面去求，向外面去求，求不到。这一点一定要明了。向外求要能求得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不等我们求也都送来了吧。外面求不到啊。佛菩萨讲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佛是什么？佛是觉悟啊。佛是门中就觉悟的门中，可见的你迷惑颠倒啊，那你是求不到的。啊，迷失了自信心，求不到；觉悟了自信心，有求必应。所以这个求，要懂理论，要懂方法，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一样求不到。求长寿就得长寿，啊，这个长寿是什么呢？不是本来他这个命长了，不是。啊，我本来的寿命只有40岁，我求长寿，那果然达到长寿，我就啊活了80岁了。那么后面这个40岁啊，那是求来的。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功累德是求，啊，所求的与他所修的是相应的，啊，成正比例的。如果向自信当中去求呢，那是真实，那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禅家讲这个净心，念佛人讲一心，你要说一心有什么好处，见性有什么好处，好处太多了，啊，果然见性，果然得一心，你在这个世间呢就世事无碍了，得大自在了，啊，别说有求必应了，不求也应，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有这么多。所以佛法纲领上常常提示讲利苦得乐，这是事实啊，确实是利苦得乐。只要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那么再说的浅显一点，事出世间一切法离不开因缘，不但世间法离不开因缘，佛法也离不开因缘。诸位在禅经里面看到六祖大师啊，听这个法达念这个金刚经，这个念这个《法华经》，他在方便品里面啊，才念了几句，六祖就说讲到，啊，这一部经是应缘为宗，这宗旨，佛为一大事应缘出现于世， 佛法也离不开因缘呐。因缘下面就是果报，因缘果报。所以，凡事它都有个定数。我们世间人像算命看相啊，算得很准确。为什么算得那么准呢？就是有个定数。如果没有定数，那就算不准了。它有个定数，我们读了凡四训啊，袁了凡之时遇到一个很高明的算命先生，给他算的那个八字啊，一点都不错。你一年当中啊，有多少俸禄，就是你有多少收入啊，有多少支出啊，这一年当中有没有病苦，要遭遇到什么事情，这一五一十啊，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呢，背对自己过去几年以及现前的完全都对了，他这个心啊放下了。为什么一生呢，那命运都排定了啊，排到53岁要死啊，死在任上啊，他做一个县官啊，死在任上，什么都排定了吗？还说什么呢？所以他一天到晚不打妄想，心很清净，没有妄想。他为什么没有妄想呢？我命都定了，我想也是枉然了，我想不到嘛。如果我一打妄想，那就来了，说那就天天打妄想，他想不到嘛。命里面有的要想丢，丢不掉，舍不掉；命里没有的想求，求不到。我们如果真正相信因果报应，我们的心也清净，什么妄念都没有了啊。所以袁了凡居士能够跟云谷大师在禅堂里一坐，坐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啊。云谷大师看到他这个样子，佩服他的不得了，3天3夜不打一个妄想，这个定功了不起啊！啊，了凡就是说穿了，他说我哪里有什么定呢？我之所以不打妄想，是打妄想没用处啊！我的命给人算定了。云谷禅师在给他说了，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很有功夫了不起的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所以我趁袁了凡要标准凡夫，我们这些凡夫都不够标准。它是一个标准的方法，为什么呢？相信因果报应啊，一天到晚没烦恼啊，这是标准凡夫啊。我们连个标准凡夫的程度都不够啊，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造业啊，造的业果报就现前。一个标准的凡夫怎么样呢？他不造业，他只受报，正是古人所谓的随缘消旧业，莫根造新殃啊。他做到这样去啊，了凡就是做到这样去啊。但是这是很消极啊，在佛法呢有着积极的一面，积极一面改造命运，佛法讲转业，佛法讲命运啊，命运，但是命运不是一定的，命运里头啊，随时有加减乘除的，不是一定的。像了凡就是那个就定了啊，他善业也不造了，恶业也不造了。 就收国报，那国报是前生道。我们这些凡夫天天造善恶业，如果这个善恶业造的不当，来生受报啊，今生所造的来生受报。如果这个善恶业造的重大，现在就受报啊，现世他就感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改我们自己的命运，没有别的，就善就行了吗？断恶修善，断恶修善从哪里断起呢？从心地里面断起。真正能够转业，能够做到有求必应。你看了凡就是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导之后，他觉悟了。他照云谷禅师给他的功过格去修行。你看他后来果然是有求必应。从开始修三年以后，他这个际遇啊，就跟他原来算的那个八字就不准了，超过了很多了。命里面只有53岁，他活到70多岁。命里面没有儿子，他以后有两个好儿子，两个儿子都中进士。那是求来的呀。那个升官俸禄更不必说了，求来的。一家人修善，积功累德了，这是我们修行的榜样。但是他所实现的榜样，人天的榜样，祈求的是世间的功名富贵、健康长寿，他求的是这，通通得到。学佛的人目的是在求啊，一心不乱，不求世间的富贵。为什么呢？世间富贵能够满足我们这一生，不能了生死。这种富贵是一生的，充其量来生两世，三世就不保险。它不是生生世世的福报。如果你修到一心不乱，你这个富贵是生生世世的福报。修到西方国度，尘缘再来，那都是在的，何必要祈求这个世间的福报呢？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总得要明白了啊，总得要把主意啊拉定。修行在哪里修呢？在静缘上修，修自己的心地。静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在一切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修自己的心地。印光大师常常教导我们，首先修啊，顿轮静分。这个不是佛家讲的，是儒家讲的。孔老夫子教给我们这是修人道，现在把人做好才能成佛做主啊。人都做不好了，还谈什么佛法呢？所以他用孔老夫子两句话说， 正人君分，贤学成臣。从这八个字说起，伦是伦常，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这个。过人敬过人的本分，天下就太平了。守住自己的本分，敬自己的本分，今天讲的说就是负责任，尽忠职守，守住我们自己的本分。贤学，贤当防止讲，邪是邪思，邪念啊，要防止。存臣，常常存的是真诚之心。这个诚心呢，就是菩提心。佛在《观经》里面讲的三心，这个菩提心这三心呢，第一个是至诚心。我们诚诚就是发菩提心，佛法里面讲发菩提心，果然能这样做，怎么会有求不得的苦？有求必应呢，我们就能够信得过了。我自己学佛30年，30多年，这30多年当中，确确实实像老师所讲的，有求必应。我跟诸位说过很多啊，我过去人家看相算命呢，只算我到46岁，46岁以后就没有了。我们景美图书馆的馆长，他过去跟那个李太太，他们两个人把我这个八字不晓得拿到什么地方给人家算，他那个算命的很灵。还有那个李太太那个时候把他的先生的八字也了，他先生已经过世了，很早就过世了，拿这个去给他算，拿了好几个，这个算命先生看，这个人不在了，果然不在了，他先生不在了，拿到我这个八字的人也不在了，这人不在了，他说他还活得好好的呀，他就摇头，他出家了，那个人就点点头了，出家之后啊，那要另当别论，不能照一般的算法。他说他要没有出家，决定过不了46岁。那么这样说起来了，如果你们这个命要是算了短命的，赶紧出家行不行呢？不行啊！我们那个是同参三个人，同年。我们三个人同年，大概先后在半年当中，三个人都出家，三个人命运呢都一样，都是过不了45、46岁。一个法融法师，一个明眼法师。我45岁那一年，法融法师过世了，大概过了3个月。明眼法师过世，我就想想到我了，那么我那一年呢，就正好在基隆大觉寺，林老和尚啊，请我在那里借下安居，给大家讲楞严经。 我楞严经讲到第三卷还定了，我心里一想，时间到了嘛，啊，时间到了，所以也不请医生，也不吃药，啊，一心一意的念佛去往生了，寿命到了，啊，哪里晓得是过了一个月他又好了，啊，病了一个月，病得很重很重，啊，我到台湾来只有这么一次大病。病历得好，好了嘛，就再继续讲病历，一直到现在也没事情。所以我想着，啊，46岁以后的今天，这一生所修的，我没求，我没有求长寿，啊，所以我不怕死，为什么呢？早就该死了吧，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早就该走了嘛，随时可以走嘛，连寿命都可以短，其他的事情叫鸡毛蒜皮呀，哪有求不到的呢？所以这一点希望同学们要认识清楚，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一桩事东西求到。啊，我们这个讲堂，啊，是一个正法讲堂，啊，自始至终是佛菩萨护持，啊，佛菩萨护持。我们景美那边，我们的馆长对这个道场一言护持。你们有一些人不知道，我看得太清楚了。他护持我们道场，不是破坏，是护持的。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存在，明天我们在金美讲经，后天我到美国去了，那么我们这边的讲堂照常开放，照常开放，每天还是供接学生们在这边读书，啊，如果同学们要到这边来听经，啊，听这个录影带，我们这边可以随时播放，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啊，如果说晚上是人多的话，我们用这个大的这个电视，啊，人数少的话用小电视，用耳机来听，给学生们在这里读书，不相妨碍。啊，所以来听这个录影带的话，是随时都欢迎，啊，随时都欢迎。那么景美图书馆那边的讲堂，可能在那边呢举行两个佛期，啊，打一个观音期，打一个弥陀期。那么中年。法会我们也举行一个佛期，啊，我们念佛回向，啊，超度祖先，啊，我会赶回来，啊，来主持中原这个佛期法会，我们在莲池大师传记里面看到的，啊，莲池大师他老人家一生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他也不念经，他也不持咒， 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传记里面有一段记载，有一年呢大旱，很久不下雨，农作物不能生长，有许多这个信徒啊求法，请法师给我们大家来求雨。莲池大师说，我什么都不会呀，除了念佛之外什么都不会呀。结果这些人一定要要求他，他说好吧，那你们大家就跟到我一道念佛好了。他老人家拿了个木鱼就在这个田地上啊，田埂上啊，淋着他们念佛。你所念到的地方，这个雨啊，随着他的音声落下来。诸位想想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堪呀。这一句阿弥陀佛管用得很呐，灵得很呐。所以诸位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细心的去体会，深信不疑不要什么呢，要往生的时候才念阿弥陀佛害病的时候去念药师如来苦难的时候就念观音菩萨，结果搞得怎么样，一样都不灵，心散乱了嘛。你看看那个莲池大师，他什么都不念，就念一个阿弥陀佛，他非常管用念求雨随着他的音声沐雨，雨就落下来，真不可思议。要紧的是一心不乱，一心就灵了就有求必应那么这边到场，这个附近的同修希望就是多照顾一下，因为这边人数少景美图书馆那边的人他们不会到此里来他们不会到此里来那么将来我回来之后，这个奖金如果维诺越重要缺乏人，他们那边可以临时来一个人来个人就是来听经，听完之后他们就回去所以那边的人不会到这边来住也不会到这边来帮忙两个道场都是个独立道场所以这边呢附近的这个同修如果有时间的话到这边来，希望到这边来多照顾一下底下也就是利大众威德部，这种恐怖也是我们所习见的。这是一定要修复学会。这个时代也有关系这时代风气有关系生长在农村里面，所以讲没有见过世面的，他见到大众特别的恐惧特别恐怖。如果从小就是跟团体在一块的时候，他不会有这个恐怖为什么常常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尤其常常要上台讲话的要表演的，他就没有这个恐怖常常接触这些有威德的大人他没有这个恐怖但是这样的机会在过去比较少，在现在这个社会也开放了，比较上多了那么换句话说，在二 十二种恐怖当中，这种恐怖在今天是比较的少啊，比较少啊。也许我们读到大动未得，那有什么恐怖的呀？以前见到皇帝恐怖啊，你看现在总统常常跟老百姓这个拉拉手，那个拍拍肩膀，那是不恐怖的了啊？这个不一样啊。但是我们老总统的威德了，我看到有很多人见到他恐怖啊。我们经过现场，我看每一个人见到他都没有恐怖啊。老总统确确实实，我看到很多人的时候，在他面前站着的时候，那腿都发抖，都很不自然。啊，真有这种情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福，要修慧。啊，换句话说，庄严自己的威德。幕后一句立流转卧去步，这一条可以说在一切恐怖里面最恐怖的一条，可是啊，我们大家都把它忽略掉了。真正恐怖的不晓得啊，不活了死了不值得恐怖啊。流转卧道，这个是真恐怖啊。死怕什么？如果死了来生变个猪，你说恐怖不恐怖啊？来生变个蛇，你想恐怖不恐怖啊？这个事情麻烦大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可能啊，六道轮回呀。畜生、魔鬼、地狱都是人做的呀，造作罪业流转到卧道去。那卧道里面最可怖的是什么呢？堕进去容易，出来难。啊，这是佛在《大小乘经典》里面跟我们说的太多太多了。佛所讲的话，绝不是恐吓我们。佛所说的话句句都真实啊，像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啊，如来是正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妄于者、不狂于者，他怎么会说假话呢？一句话不假了，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佛在一切经里首先教我们怎么不堕卧道。你要不堕卧道，不做卧道的因，后来就没有果嘛。卧轨道贪心，贪心重的人莫回到去了，嗔恚心重的人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贪嗔痴三毒烦恼，它是三恶道的因。所以佛教给我们啊，要立贪嗔痴，立贪嗔痴就不堕卧道。啊，那个贪嗔痴不好断。啊，出家学佛了，把世间五欲六尘放下了，不贪了，贪佛法。我们要问了，贪佛法是不是贪心？还是贪心？堕不堕恶鬼呀？还是照样通过鬼，因为佛是叫你去贪心嘛， 并不是叫你换对象嘛。啊，我贪世间的名闻利养，现在不贪了，我贪佛法。他是叫你断贪心，不是叫你换贪的对象。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换对象没有用处的，没有用处的，要断贪心。世间法不贪了，佛法也不贪，贪心才断掉啊。所以学佛，这个念佛了，不容易念到一心不乱，就是因为你呀没有断贪心，贪嗔痴都没断。啊，我为什么念佛？贪求一心不乱，有个贪在里头，那怎么能得一心呢？一心里头没有贪。啊，贪求功德。他得不到一心，人家一天呢念一万声佛，我要念两万声，我要比你强，这是什么心？好胜心，贪心，要贪图啊超过别人，这个不能得一心，因为一心里头没有这个妄念的。一心是清净心呐，离开贪嗔痴，这个心才清净，才能够不堕恶道，才能够成就念佛三昧。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呐。观音菩萨用什么方式叫我们离流转我道的恐怖呢？就是教给我们修一心不乱，立贪嗔痴。立贪嗔痴不会流转我道，得一心不乱，不会再受三界六道的轮回了，永远超越了。那是一离永离，就尽离了。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从今以后这个权操之在这里，菩萨的大慈悲行就是把这些道理，把这些修法教给我们，这是他的大慈大悲。底下这些注解诸位也自己可以去看去，我们就不必讲它了。请掀开第九面，第九面，翻开第九面，这个第八面的最后有两行，第八面最后两行，我们从这里看起。佛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这个两行经文，清凉大师的注子里面给我们点出来的显理之音，这都是从总纲领上说，如何才能练离开种种恐怖呢？菩萨告诉我们了，菩萨有愿，愿一切众生若念，就是假使你呀有这些恐怖，有这些困难， 你念菩萨，这个我是观自在菩萨自称，若念于我，念是什么呢？心里面有菩萨，心里面呢有观世音菩萨，什么叫心里面有观世音菩萨呢？我们心里啊常常想着观音菩萨，行不行呢？这主说不行，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前面说过啊，普门示现大慈大悲啊，一念观世音菩萨就是把自己的大慈悲心念起来了，兴起了，一念慈悲消一切障碍，离一切恐怖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一念慈悲心生呢，就自己变成观世音菩萨，唯有观世音菩萨才能够利一切苦，免一切难。你自己变成观音菩萨了，你一切苦难当然就免离了嘛。啊，借他菩萨的提示，提醒我们自己，啊，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大慈悲，就是观世音，显露出来，才能消灾免难。名，这个称名就是持名啊，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前面说念于我是意业，称名是口业，若见我身身业，清凉大师在此讲三业归一，见身是什么呢？见到菩萨的形象，塑的像也好，画的像也好，见到菩萨的形象，见相称名，或者心里面的意念，无有一桩不是大慈大悲。归依什么呢？原来我们这个心里就缺乏慈悲啊，自私自利啊，无论什么事情总是先替自己想，不替别人想。大慈大悲是不替自己想，专替别人想，这是慈悲心啊。所以我们见到观音菩萨的像了，我们马上就想到观世音菩萨存什么心，观世音菩萨怎么待人，观世音菩萨怎么处事，我们马上就要学，心行为立刻就改变了，哪有不吉祥的道理，有凡夫一下就变成菩萨了，听到观世音菩萨名号心也变了，这叫三业归依。阎浮提众生有两个大毛病痛病，第一个呢就是缺乏慈悲心，第二个心散乱，意志不能集中，这是阎浮提众生的通病。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佛的德号叫释迦牟尼，这一个德号就是他在现前这个阶段在这个地区教学的宗旨。众生缺少慈悲心吗？所以叫释迦，释迦的意思 古人犯作能人，能是能办得到，仁是仁慈，就是慈悲吧，啊，就是他很慈悲，啊，也教我们慈悲呀，啊，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运用慈悲心，这就叫实相。模拟犯作寂寞，寂寞什么？